好，我今天给大家继续介绍马可福音的第五章。这一章的内容呢非常简单，但是呢，经常读的时候可能大家不是特别重视这几章内容，或者说对这几章内容没有一个主题性的理解，都是故事性的理解。我们今天要把它放在一起，叫仆人的使命。实际上讲的东西呢比较只有三句话，就是耶稣三次重复他要受死，三天复活。主要讲的这一段内容，涵盖的是马可福音的八、九、十这么三章的内容。好，马可福音是福音书里面最早写成的一本福音书，也是最短的一卷福音书，也是最简洁、语言最朴实的一卷福音书。所以，对于传福音来说，马可福音是最适合使用的一卷书卷。我们第一章给大家介绍过耶稣基督作为神的仆人，神是怎么预备他的。第二章讲他侍奉的一些事迹，那么第三讲呢，讲这个仆人做了一些培训，他如何教导门徒，该怎么样去施工。我们以五饼二鱼作为主要的例证。那我们整体来看看耶稣作为神的仆人，他的使命是什么？他当然到地上来不是要简单的行两个神迹，给我们看一看他的作为，彰显一下就过去了，这不是他的目的。他的目的呢，其实非常简单，他用了三次重复一句话来表明他的使命，所以我们从第八章的31节开始，他的第一次重复说：“从此他教训他们说，人子必须受许多的苦，被长老、祭司长和文士弃绝，并且被杀，第三天复活。”那这句话是此后指的是哪呢？就指的当他们到这个黑门山下的时候，就是耶稣问彼得他门徒们说：“我是谁？”然后彼得回答说：“你就是耶稣基督。”当那个问题得到正确答案之后，这个此时从此就指从那个问题以后，也就是该撒利亚腓立比，耶稣往南走，那就是起点，就指的那个地方。那么在这个时候，他第一次讲他要被长老、祭司长、文士弃绝，然后被杀，第三天要复活，这是他第一次重复。那么他一共重复了三次，那么每一次重复以后呢，马可都会讲一些例证来告诉我们他这一句话后面代表的意思是什么。那么他的第一次重复是告诉我们一个基本的信息，他要被杀，而且要第三天复活。那么一个被杀、死而复活的人，告诉我们一个最基本的信息，耶稣的使命之一就是去舍己受死。死而复活，战胜死亡。那么，这个是他第一次讲的核心内容。那这里面我们要看看是谁要杀他，不是外邦人，也不是其他人，而是那些宗教领袖们、祭司、长老和文士。我们知道，祭司长是耶稣的这个那个时候的圣殿里面侍奉的主要人员，文士呢是关于犹太律法教导的主要人员。那么长老呢，是犹太人民间里面的主要的领袖，所以你能看到这三个人领袖呢，基本上涵盖了犹太人当时的上层人物，也就是说，真正要杀他的，实际上是一些宗教领袖。我们看到这个主题，那么究竟他这句话讲的后面的内容是什么？我们要看看他下面讲什么。那么下面耶稣就明明对他们说，彼得就拉着他说，劝他说：“不可如此。”这事不能发生在你的身上。我不知道马太福音里面讲的比较详细一点，说彼得讲了一句话，说耶稣你怎么能死呢？万万不能啊！你死了我们怎么办呢？这事不能发在你的身上。那么在这马可福音里面呢，他这个彼得的话非常简单，彼得就拉着他劝他，没说具体的话。那么耶稣转过身来看着门徒，就责备彼得说：“撒旦，退往后边去吧。”因为你不体贴神的意思，只体贴人的意思。这个地方其实我们读完以后呢，我们应该非常震惊才对。也就是说，刚刚耶稣问他们我是谁的时候，给出正确答案说你是耶稣，你是基督的，这个门徒就是彼得。而就在当他要去执行神的意思的时候呢，也是彼得说万万不可死，死了就没了，这就是彼得的含义。所以你能看到这一句话，他第一次讲这个话的时候呢，他要告诉门徒们，受死复活是神的心意，是神的意思。 这是他的主要使命之一。所以这个地方我们看到的第二个特点，就是说一个人同时可以是神的信徒，非常好的门徒，也可能是撒旦，就像这个彼得一样。彼得其实同一个人，他在回答问题的时候呢，他是一个百分之百的门徒，是耶稣的大弟子，但当他在执行神的公义的时候呢，他会发现说，上帝啊，这不能这样做，这不能这样做，死了就没了。他同时扮演了一个撒旦的角色，说这个给我们一很大的警戒，就是我们在日常的生活当中，我们每一个人，不管我们信主多少时间，我们有多少的经历，有多好的信仰基础，我们会在某些时候，在某些事情上被撒旦所利用，会扮演撒旦的角色。那么什么是撒旦呢？其实不是说一个撒旦经常是撒旦，基督徒经常是基督徒，是说他不体贴神的意思的时候，那个时候你在扮演撒旦的角色。当你体贴人的意思的时候，就在扮演撒旦的角色。所以彼得其实是一个很好的门徒，我们知道耶稣最后对他的用处非常的大，但是他在这个时候因为不能体贴神的意思而体贴了人的意思，所以他扮演了一个撒旦的角色。那么耶稣直接斥责他说，撒旦，退往后边去吧。这是他讲的第一层意思，要体贴神的意思。于是呢，叫了众人和门徒来，对他们说，若有人要跟从我，就当舍己，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。因为凡要救自己生命的，必丧掉生命；凡为我和福音丧掉生命的，必救了生命。人就是赚得全世界，赔上自己的生命，有什么益处呢？人还拿什么换生命呢？凡在这淫乱罪恶的时代，把我和我的道当作可耻的，人子在他荣父荣耀的里边，从圣天使降临的时候，也要把他当作可耻的。那么耶稣透过彼得的这一段对话呢，他教导所有的门徒，什么叫在十字架上被钉死然后复活。他在讲这个问题，就什么是生，什么是死。人不但要胜过死亡，也要胜过自己，才能够成为一个真正的基督门徒。所以刚才说你要胜过撒旦，胜过死亡，比如现在说你要胜过自己。怎么胜自己呢？跟从耶稣就是放弃自我，这是一个简单的例证。所以他说你要上十字架吗？基督上十字架就是放弃了他的神性，他以人的肉身代替所有人的罪上了十字架。那么人要跟着耶稣呢，就必须把自己钉在十字架上，放弃自我。那么这就是耶稣的教导，他说你们如果说想要得永生，你必须放弃今生的一些东西。你如果想挽救今生，那你就和永生无缘。这就是耶稣在这儿给门徒透过这个对话呢，他给的实际上的教导。他说你在这个世界上有很多的诱惑，有很多的东西可以去做，你可以赚得全世界，但是你赔上性命呢，就没有了。那这段经文其实对我们影响非常大，我们今天在这个时代里面，这个世界上的诱惑太多，给我们每个人的可以赚到的东西也太多了，但是很少有人因此而思考未来的生命。我讲一点，我上大学的时候，我的大学的校长，他在我上大学的时候做校长，那当然是非常风光的了。但是我到美国以后呢，他到美国来看他的女儿。那时候我见他的时候呢，他坐在轮椅上面。那么我去见他，他就讲了一句话，他说我在20年前，我是用我的生命去换工作去挣钱。他说现在呢，他出了一场车祸，我坐在轮椅上了。我是用我全部的积蓄的钱去换我的生命，可是这时候他已经坐在轮椅上了。无论你花多少钱，你不能再站起来走路了，失去的已经失去了。像他这个虽然是一个很简单的一个交通事故一个事例，但是他让我们思考人的一生当中究竟什么最重要。我想我们现在年龄大一点的弟兄姐妹就能够理解，生命的意义不在乎金钱。但年轻人你要告诉他说生命的意义不在乎金钱，他是很难理解的， 因为他在处于挣钱阶段，对吧？这个是我们可以理解年轻人。这是第一层意思，大家了解。第二层意思，我们要看到这里边讲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信息，说人子在他父荣耀里同圣天使降临的时候，也要把那人当作可耻的。这句话实际上讲的是指耶稣第二次再来的时候，但我在这儿想给大家强调的不是说耶稣第二次来还是不来，而是想告诉大家耶稣第二次是怎么来。他讲得很清楚，是从天而降，降在地上。所以说基督徒升天这个说法在圣经里面实际上是不对的。整本圣经告诉我们，基督会再次降临在地上，与我们所有的基督徒在地上共同有一段时间，很长的一段时间，而不是说我们都和基督到天上去，都升天了，这个观念上是错的。所以我们这个地方要注意点一下就行。所以要丧掉生命和要救一个人的生命，要看重今天的世界还是看重未来的生命，哪一件是可耻的，哪一件是荣耀的，这个是这个地方耶稣教导门徒的，是吧？你们一定要放下今生来为永生而思考。这一点的教导就是需要胜过你自己。说又过了六天，耶稣就带着彼得、雅各和约翰暗暗地上了山，就在他们面前了变了形，衣服放光，极其洁白，地上漂白的没有一个能漂得那样白的。忽然有以利亚同摩西向他们显现，并且与耶稣说话。彼得对耶稣说：拉比，我们在这里真好，可以搭三座棚，一座为你，一座为摩西，一座为以利亚。彼得不知道说什么才好，因他甚是惧怕，有一朵云彩来遮盖他们，也有声音从云彩里出来说：这是我的爱子，你们要听他。门徒忽然周围一看，不见一人，只见耶稣同他们在那里。说过了几天，我们知道耶稣讲完他要受死复活这件事，那么对于当时的门徒来说，复活这个概念对他们来说只是一个概念而已，他们并不知道人复活是个什么样子，因为他们虽然看过好多例证，但是真正没有真的见识过，就是说一个永远不死的人是什么样子，他们也没见过以前的老祖宗复活是个什么样子。所以这时候呢，耶稣就带了三个门徒，这三个门徒都是耶稣最喜欢的，一个是大弟子彼得，一个是雅各，一个是约翰。我们知道这个约翰就是后来的这个使徒约翰，是寿终正寝，最寿命长的那个。雅各呢，我们知道就是耶路撒冷有很大贡献的那个雅各。那么彼得呢，是耶稣的大弟子，他把福音带到耶路撒冷以外的罗马，这是非常重要的三个人。那么耶稣带着这三个人让他看，看什么呢？就是看复活的生命。那么这地方给他看见三个人，一个是以利亚，一个是摩西，一个就是耶稣。那么很显然这三个人在那里讲话呢，底下的门徒，这三个门徒都认识了，他知道这三个人是谁。所以彼得讲了一句话说：哎呦，这个状况太好了，我们不走了，就这样好了，这个复活是比地上好啊，至于多好，你看圣经上没有描述，他是透过彼得的反应来告诉我那个情况非常的理想，非常好，不想走了。但这里面要重点给我大家讲的，这有两个人，一个是以利亚，一个是摩西。这两个人在旧约当中早就死了，在耶稣这个时代已经死了，摩西已经死了1500年了，以利亚已经死了将近好几百年了。所以你会看到为什么这两个人出现的都人都认识他呢？我估计他们在讲话的时候有一段对话，这个对话呢，其他福音书里面他们对话在讲什么呢？在讲耶稣钉十字架的这个过程，那么他们听见了。那么马可福音里面没有讲他们对话的内容，所以这个听见有这两个人到底是谁呢？我们在启示录里面还有一段话，就是在启示录的最后11章的时候，他说有两个见证人要在地上重新给主做见证，最后被杀了。这两个见证人呢，启示录里对他的描述是，一个见证人曾经使天闭塞不下雨，我们知道这件事谁做的呢？以利亚做的。他说还有一个见证人呢，能使水变成血，我们知道这个事谁做的呢？摩西做的。 所以你能看到启示录里边这两个见证人还会重新出现。那么这个地方呢，不是给所有人看的，光给这三个门徒看的，看见这个异象。所以你能看到复活的生命是什么样子呢？这三个使徒看见了复活的生命，就是1500年以前的人现在还在，以后还要工作。那我们今天的人谁都没看见这样的人，对吧？这个实际上是一个可怕的事情，所以他们也不例外。彼得看到这个呢，非常惧怕，但是同时又听到有一个声音说，这是我的爱子，你们要听他。这句话是讲给耶稣的，是给耶稣做见证的，不是给以利亚和摩西做见证的，是给耶稣做见证的，说这一位是我的爱子，你们要听他的，要听他讲的，听他教导的。那么这实际上在讲复活的生命是个什么样子。那么又过了一段时间呢，耶稣就和门徒有另外一段对话，说耶稣到了门徒那里，像门徒已经另外一个地方，说看见有好多的人呢在围着他们，有文士和他们在辩论。耶稣一见众人一看到耶稣呢，就非常的稀奇，跑上去问他的安。耶稣问他们说，你们和他们辩论什么呢？众人中间有一个人回答说，夫子，我带了我的儿子到你这里来，他比哑巴鬼附着，无论在哪里被鬼捉弄他，把他摔倒，他的口中流沫，咬牙切齿，身体枯干，我请过你的门徒把鬼赶出去，他们却不能。耶稣说，哎，不幸的世代啊，我在你们这里要到几时呢？我忍耐你们要到几时呢？把你们带到这，把他带到这里来吧。那么这是耶稣第一个预言他要死复活以后的另外一个故事。有一个人呢，他的儿子被鬼附了，而这个鬼是一个哑巴鬼。所谓的哑巴鬼，就是这个孩子自从被鬼附了以后呢，不能说话，这个就叫哑巴鬼。这个我们农村小时候这种传说好多，对吧？那就实际上是这个样子。那么这个地方我们看到呢，一个复活的生命和一个没有复活的生命，它的区别在哪？区别就在于有没有一个见证。你像这时候有文士，有耶稣的门徒，他们都在那辩论什么呢？他们在辩论说，这么一个鬼我们为啥赶不出去呢？因为他们的确赶不出去。所以文士也是懂得耶稣律法的人，最清楚律法的人，而这些门徒呢，是和这个耶稣最亲近的人，他们都不能把这个鬼赶出去。所以呢，这个父亲和儿子呢，就来到耶稣的面前说，你看他们都不能，那么你能做什么呢？那耶稣就给他问了一个问题，就这个问题实际上问的是当时在场所有的人。他说，我在你这里要到几时呢？我要忍耐你们到几时呢？你们为什么到现在还不信呢？这个指责的问题是什么？就你们到现在没有一个人真正看清楚赶鬼的功能，这个职能在哪呢？是人的能力吗？不是。是你是门徒吗？也不是。是因为你是文士吗？也不是。所以他说，你这不信的世代，他说真正赶鬼是信心，是你相信上帝能做，不是有你有能力能做。于是呢，他们就把这个人带到耶稣的面前。他一见耶稣呢，这个魔鬼就重重的把他让他抽风倒在地上，翻来覆去，口中流沫。耶稣就问他的父亲说，我们注意下面的对话，他得这病有多少日子呢？其实耶稣可以直接把这病治好就完了，但是你会发现耶稣要透过这个例子要教导他的门徒一些事情。他第一个问他，这个病多长时间呢？那么这个孩子的爸爸就回答说，从小就是，也就是说这已经 有一段时间了。然后这个父亲呢就问说，你能做什么？求你怜悯我们，帮助我们。我们现在看到这个问题吗？这个父亲，这些门徒和这些文士们都在想办法说，我们能做什么让这个鬼出来，大家都在动这个脑筋。但是你会发现耶稣回答的不是这样，耶稣回答说，你若能信，在信的人凡事都能。耶稣的回答不是你能做什么或者不能做什么，他说你能不能信，我能做这事。 那孩子的父亲立刻就反应过来了，他说我信我信，但我的信心不足，求你来帮助我。你能看到这个父亲的反应其实非常的机智，他很快就意识到耶稣的心的核心在哪。好，那么耶稣看见这人跑过来，就斥责那个魔鬼说，你这聋哑的鬼，我吩咐你从他的里面出来，再不要进去。那魔鬼喊叫，使孩子大大的抽了一阵风就出来了，孩子好像死了一般，以致众人多半说他是死了。但耶稣拉着他的手扶他起来，他就站起来了。耶稣进了屋，门徒暗暗地问他说，我们为什么不能赶出他去呢？耶稣说，非用禁食祷告，这一位的鬼总不能出来。好，这是这个故事的结尾部分。结尾部分的重点是，为什么门徒不能把这鬼赶出来？门徒始终追求的是什么？追求的是能力。就像我们今天在教会侍奉，我有什么样的能力，我有什么样的特长，我有什么样的工作经历，我能干什么事，我们老想这个问题。就像我们今天的教会发展一样，我们老在找一种说我们能做什么让这个教会能够兴旺。但实际上耶稣的回答是，不是你能做什么，而是你靠谁来做。所以他说，非用祷告这一类的鬼不能出来。这个地方原文里面还有两个字，就是禁食祷告。我们在马太福音里面也看到说，这样的鬼一定要禁食祷告。所以好多人就在说，我为了获得这种能力，我禁食祷告我就能把这事做成。其实完全错误的理解了耶稣的教导。耶稣在这儿的教导是说，你靠人的力量你永远做不到，如果你祷告靠神的信心来做，你就能做成。哎，这就是耶稣在这个地方的教导。但是这个地方我们要回过头来看一下，这个整个故事里面赶出去的那个鬼叫什么？哑巴鬼。哑巴鬼是什么意思？不能讲话，也就是说你有任何见证，不管你好的还是坏的，你都说不出来。那么现在耶稣把这个鬼给赶出去了，就成为一个有见证可以表述的人，你不再是哑巴，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教导信息。所以我们今天的基督徒，我们在神的里边，不是求某种能力，而是求我们在神面前的信心；不是求我们自己能做什么，而是求我们能在基督里有美好的见证，我们能为基督来说，而不是哑巴，有美好的见证能讲出来，能让人知道耶稣就是我们的救主。这是这个见证给我们的。好，这是他讲的第一次。我们看到他第一次重复说，我要被杀，三天复活，紧挨着就是下面这几种内容。那么我们可以战胜死亡，可以战胜魔鬼，可以战胜自己，然后呢，我们可以战胜那些哑巴鬼，使我们有信心可以为基督做好见证。这是他的第一次讲。那么这时候呢，他是从这个该撒利亚菲利比，也就是加利利湖的北边开始南下，一直要到耶路撒冷去，这中间差不多100多公里的路，估计他得走一个月。那么现在他就在往下走，一边教导。那么到了第九章的时候呢，说他们离开那地方，就是在加利利湖那个地方，耶稣不愿意人知道，于是呢就教训门徒说，人子将要被交在人手里，他们要杀害他，被杀以后过三天他要复活。门徒却不明白这话，又不敢问他。这是他第二次讲他从死里复活。第二次讲的讲的内容呢，和前面呢只有一点不同，就是前面讲的说杀害的人是谁，长老、祭司长和文士，这个地方说被交在谁的手里，是交在众人的手里面。那么这个众人是谁？我们知道后来那些众人是谁，就是以色列民众，也就是神的百姓。也就是说，真正把耶稣推上十字架的，除了那些宗教领袖以外，还有底下呐喊的那些神的百姓。那么这次复活他要教导的什么？除了战胜死亡以外，他还教导的第二个重要内容，就是要分别为圣。所以我们来看看下面的例子，就是在他讲完第二次以后，马可记载了所有这些故事都要再告诉我们，我们日常当中要有分别的看问题。 复活的生命和没有复活的生命是有分别的。这个分别在哪呢？他讲的第一个，他们来到加百农，耶稣在屋里问门徒说，你们在路上议论什么呢？门徒不作声，因为他们在路上议论一个问题，谁为大。那耶稣坐下来，耶稣知道他们议论的问题是这个，耶稣坐下来对十二门徒说，若有人愿意做首先的，他必做众人幕后的，做众人的用人。于是领过一个小孩子来，叫他站在门徒中间，又抱起他来对他们说，凡为我名接待一个像这小孩子的，就是接待我，凡接待我的，就是接待我，凡接待我的，就不是接待我，乃是接待呢才我来的。那么这一段故事里面告诉我们说，一个复活的生命和没有复活的生命，不是在如何看待大小，如何看待首先的还是幕后的。但是一个人在地上做老大，他就是老大，他可以指挥幕后的。他说在天国你要先做老大呢，必须要先做幕后的开始。那这个就复活与生命和非复活的差别就在这儿。所以你们想做老大吗？先从服事开始。那你们大家说从哪个服事开始啊？耶稣给他举了一个例子，说服事这个小孩子开始。这个小孩子在我们日常的这个时代里面的话，是经常被忽视的，对吧？我记得我们小时候大人谈话的时候，我们要在跟前的话，大人说怎么着孩子懂什么，是不是这意思啊？意思就是你孩子不懂事，经常被忽视的。但是耶稣在这儿说，你们如果想在天国里做大，必须服侍这个小孩子开始。你不要看这个事小，这个事你要做在他的身上，就做在我的身上，做在我身上，就做在才往来的人身上。所以你看这个孩子事大不大？这孩子是老大，他是一件非常小的忽略的一个小孩子，但他实在是对圣灵、对圣子、对圣父的服侍。所以耶稣跟他讲的明白吗？他说你分别什么是首先，什么是幕后，什么是大，什么是小。这是他讲的第一个例子，告诉门徒说死而复活的生命是有分别的，在首先和幕后上是有分别的。他讲第二个例子，约翰对耶稣说，夫子，我们看见一个人奉你的名赶鬼，我们就禁止他，因为他不跟从我们。耶稣说，不要禁止他，因为没有人奉我的名行异能，反倒轻易诽谤我，毁谤我。不抵挡我们的，就是帮助我们的。凡因你们是基督徒，属基督的，就给你们一杯水喝的。我实在告诉你们，他不能不得赏赐。我们读完这句话，我们知道毛泽东曾经说过一句什么很重要的话，我们的敌人就是别人的朋友，别人的朋友就是我们的敌人，反对我们的，是不是这样讲的？那么圣经里面这句话的原话是怎么讲的呢？不抵挡我们的，就是帮助我们的，这个话就是耶稣讲的。所以你看这个地方他讲啥呢？他说一个复活的生命和没有复活的生命，你如何看待谁是在帮助你，谁是在抵挡你，这个是一个基督徒需要明确的。不是说经常在你面前阿谀奉承说好话呢，都是帮助你的，他不见得。也不是说一个人借着你的名做某些事情就是伤害你的，也不见得。他说一个人奉耶稣的名赶鬼，这个人不是不信，这个人不是门徒一伙的。这些门徒说你不要这么做，不是我们一伙的。耶稣说不要去关心，这个人其实不是抵挡你的，这个人是帮助你的，因为他奉耶稣的名，他不会去诽谤耶稣。他说那些人反倒在你的和你一伙的，如果做任何事情诽谤耶稣基督圣父圣子圣灵的话，他是真正抵挡你的。所以他说如果你们出去，那么从这个简单的教导里面，他说你们出去，因为你们是属基督的，如果有人给你一杯水喝的话，那天上的父就要为这杯水而赏赐他。所以你能看到谁是帮助你的？当你为基督施工的时候，有人给你一杯水的，这都是帮助你的，就这么简单。说一杯水有多重大？不重大，非常经常被人轻看，不就一杯水吗？ 但是这一杯水因着基督必得赏赐。这是耶稣给的第二个例证，就是复活的生命和非复活的生命，你如何判断谁是帮助你的，谁是抵挡你的。他的第三个例证，他说倘若你一只手叫你跌倒，就把它砍下来，你全然肢体进入永生，强如有两只手落在地狱，入那不灭的火里去。倘若一只脚叫你跌倒，你把它砍下来，你瘸腿进永生，强如两只脚被丢在地狱里。倘若有一只眼叫你跌倒，就去弯掉，你只有一只眼进入神的国，强如两只眼被丢在地狱里。这三句话其实在讲同样一个东西，它只是用一只手、一只脚、一只眼来说明人手上的人身上有成对的这些器官。他说你有一个坏了，你就把这个坏的弄掉，这个强过了你，丢掉这个一部分，强如你把全部最后进不了永生。所以这个他在讲复活的生命应该有一个整体和部分的观念，这个观念是非常重要的。这个整体和部分呢，可能是你个人身上的整体和部分，也可能是一个团体的整体和部分。所以基督徒应该有这样一个观念。那么就是说我们日常当中有一些错误，这是很正常的，这个错误呢，我们应该随时的去克制、去克服、去消除它。如果你看不到这个错误，这个会影响到你后面的生命，这是耶稣的教导。所以他最后讲这个话，就50节里面这句话才是真正上面这三句话的目的。他说眼本是好的，若失了味，可用什么叫它再咸呢？你们里头应当有盐，彼此和睦。这句话就是他上面讲的，他说你一只手坏了砍掉，你是有整个人可以活着，可以进永生。他说你是一个基督徒，你是盐，盐的基本的特性就是咸味，如果盐不咸了，盐就不再是盐的作用，就失去基督徒的作用。所以他说一个基督徒最本质的东西一定要保持着你咸的味道，这才能够做盐。如果你是光，一定要发出亮光来，如果你发不出亮光来，你就不是光。这就是说基督徒要做光，要做盐，就是这个。那么这个地方的盐的作用是什么？让人彼此和睦。所以耶稣的教导就在这儿，如果一个个人某一个部分和整体不协调，这个部分需要砍掉。如果一个团体一个部分和整体不协调，那么这个部分需要砍掉。要彼此和谐是将来的重点。那么这是一个复活生命和非复活生命的区别。下面他在讲什么是人的心意，什么是神的心意。他说有一个法利赛人来问耶稣，说人休妻可以吗？要试探耶稣。耶稣回答说耶，摩西的律法是怎么说的呢？他们回答说，摩西的律法上写着说，只要有休书就可以把它休了。那耶稣的回答说，摩西因为你们心硬，所以写这条例给你们，但从起初创造的时候，神造人是造男造女，因此人要离开父母和妻子联合，二人成为一体，既然如此，夫妻不再是两个人，乃是一体的了。所以神配合的人不可分开。那么到了屋里面呢，门徒就问这事，耶稣对他们说，凡休妻另娶的，就是犯奸淫，辜负了妻子，妻子若离弃丈夫另嫁的，解释犯奸淫。那么这个地方在讲什么呢？他说一个复活的生命如何看待神的心意，而不是看待人的字句。摩西的律法本来是好的，对吧？是从神来的，但是那是字句。你如果谨守律法能不能得救呢？不能得救。所以在我们后来的保罗书信里面写得很清楚，字句是叫人死，经意才是叫人活的。所以你说是摩西律法有错吗？没错，但如果守了摩西律法里面的字句，就像有休书可以休妻一样，你的最后的结果是死。他说如果你知道上帝的心意的话，上帝的心意是说人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，合而为一，两个人 不再是两个人，而是一体了，那你就不要分开。然后门徒问说，这为什么呢？耶稣说，你还不明白吗？这个事背后的原因就是要犯戒瘾。说这就是一个复活的生命和非复活的生命的区别。你如何看待律法里面的字句？律法是好的，但字句不能使人得救，使人得救的是神自己和神的心意。那么下面的分别是指如何分别今生和永生。耶稣出来的时候呢，有一个人跑过来跪在他的面前问他说，良善的夫子，我当做什么才可以承受永生呢？耶稣对他说，你为什么称我是良善的呢？除了神一位子外，再没有良善的。诫命你是晓得的，不可杀人，不可奸淫，不可偷盗，不可做假见证，不可亏负人，当孝敬父母。那么他对耶稣说，夫子啊，这一切我从小就都遵守了。耶稣看着他就爱他，对他说，你还缺少一件，去变卖你所有的，分给穷人，你就必有财宝在天上，你还要来跟从我。他听见这话，脸上就变了色，忧忧愁愁的走了，因为他的产业甚多。那么这个地方耶稣的教导说，一个复活的生命要分别出今生和永生。但你在今生呢，可以从良善，可以守诫命，可以积攒大量的产业，但是所有这些东西都带不到永生里去。永生里要干嘛呢？你要把今生的东西变卖了，去帮助那些有需要的人，跟着耶稣走，那你就可以到永生那儿去。所以看了吗？我们今生的所有德行，所有的积攒的财物，都不能买来永生，是换不来永生的。去永生的唯一道路就是用基督的爱去周济别人，然后跟着耶稣走。这就是一个复活的生命该有的特征。好，这是他的第二次讲述，我要复活，第三天复活的这个意思，后面跟着的教导要分别出这么多的内容。然后到了快到耶路撒冷了，那么他就要讲第三次。他说他们行路到耶路撒冷去，耶稣叫过十二个门徒来，把自己要遭遇的事告诉他们。第三次说，他说看哪，我们上耶路撒冷去，人子将要被交给祭司长和文士，他们要定他的死罪，交给外邦人，他们要戏弄他，吐唾沫在他的脸上，鞭打他，杀害他，过了三天他要复活。那么第三次讲的时候，和前面两次不同的地方呢，增加了一个耶稣的杀害耶稣的人里面多了一个外邦人，而这个外邦人呢，其实做的事情呢是戏弄他、鞭打他、侮辱他，然后把他钉在十字架上。所以你能看到这三次重复里面，杀他的人的这个讲述是描述是不一样的，但他的重点还是，那么死而复活意味着什么呢？这是耶稣的教导的重点。这一次他讲后面跟着的教导，实际上在讲舍己的侍奉，也就是一个复活的生命是一个舍己侍奉的生命。我下面来看他的例证。那么当耶稣第三次讲完以后呢，西庇太的两个儿子雅各和约翰进前来对耶稣说，他说，夫子啊，我们无论求你什么，愿意都给我们做。耶稣说，那要我给你做什么呢？他们就说，你赐给我们在你荣耀的里面，一个坐在你的右边，一个坐在你的左边。那耶稣给他回答说，你们不知道所求的是什么。我所喝的杯你们能喝吗？我所受的洗你们能受吗？他们说，我们能。耶稣说，我所喝的杯你们要喝，我所受的洗你们也要受，只是坐在我的左边右边，不是我可以赐给你的，乃是为谁预备的就赐给谁。那么这个里面其实耶稣第三次讲完之后，他在教导门徒的是一种侍奉精神。那么经过前面两次的教导以后，门徒大概知道耶稣到耶路撒冷去要受死，受死以后的大概过程是什么样。总而言之，他觉得这件事情有好处没坏处， 这是蒙徒的基本的一个结论。所以雅各和约翰就说，那既然有好处的话，那主啊，你成功了以后呢，我在你的左边，我弟弟在你的右边，这样我们两个就保驾护航你了。他大概是这个意思。但是耶稣其实跟他讲说，你们两个还没听明白究竟我的左边意味着什么，我的右边意味着什么，你们还不明白。他说，这杯我要喝的你们能喝吗？他说，这喜我要受的你们能受吗？这个地方的杯指的是什么呢？是神愤怒的杯，也就是神要把人对人全部犯罪的愤怒都要发泄在耶稣基督的身上，这就指的是他要因代罪受死。这喜是什么？这喜不是水洗，是用流血的洗礼，也就是说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，那不是简简单单的像我们今天要滴一点水一样，那是要流血的，要把血要流干的，是血的洗礼。所以耶稣说，这件事情你们谁也做不了，你们做没用，只有我做有用，因为我是没有罪的神的仆人，是道成肉身的上帝，所以我去承担着杯有救赎的作用，我去流着血受着血的洗礼有救赎的作用，而你们所有人做这个事都没有救赎的作用。所以耶稣说，这杯你不能吃。但是他们回答说，能行，我们可以。耶稣说，是你们将来会的，你们将来会把自己神的愤怒，因为你们是基督徒，你们会把神愤怒的救赎呢传扬出去，你们会的，你们会把这个福音传扬出去，你们也会的。他说，但是左边和右边的事呢，你们就不明白了。我们知道这个地方左边和右边其实是有两层含义的，一层含义就是耶稣钉十字架的时候左边和右边那两个是谁啊？两个罪犯，而一个罪犯呢是死不悔改，一个罪犯呢是临死而悔改。所以这两个人，他们两个当时都不知道，没人知道两边会定谁，但耶稣知道。他说，这两个人不是你们可以决定的，不是你想去就去的。还有一层意思，就是在天国里面，上帝的右边坐的是谁啊？耶稣基督，那也不是谁想去就去的，这个位置不是赐给你的，是天父所预备的。所以这层意思我们看明白就行了。那么这个地方你会看到说，复活以后的生命呢，是一个侍奉，是一个承担神愤怒，为神的愤怒而传讲福音的一个侍奉。说那十个门徒听见约翰和雅各这么一说，就非常愤怒，这两个人好家伙，看到好处就往上贴，就这意思。那么耶稣就把他们叫过来，对他们说，下面就是教导了，说外邦人有尊为君王的治理他们，有大臣操权管束他们，只是在你们中间不是这样，你们中间谁越为大就必做你们的用人，在你们中间谁越为首就必做众人的仆人，因为人子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，乃是要服侍人，并且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。这段话呢讲了三层意思。他第一层意思在讲外邦人是怎么样处理这个问题。他说外邦人有君王，有权柄的人管理你们。他第二层意思是基督徒，就讲你们中间，就是指基督徒之间怎么办呢？他说你想为大先做仆人，想为首先做用人。他第三层意思在讲人子，在讲他自己。他说作为我们，你看见了吗？我来就不是接纳你们侍奉的，而是来侍奉你们的。所以他在讲一个主要的教导的问题，是要侍奉，也就是耶稣到地上来不是要接纳我们怎么去侍奉他，而是他来侍奉我们，这个是他讲的重点。那么再往下呢，他们就到达了耶利哥。耶利哥就是在耶路撒冷的东边，也就是从北边已经下到耶利哥，这中间应该走一个月时间。那么到了耶利哥呢，耶稣同门徒和许多的人出耶路哥城的时候呢，有一个人讨饭的匣子叫迪买的儿子巴迪买坐在路旁，他听见是拿撒勒的耶稣，就喊着说，大卫的子孙啊，可怜我吧。有许多人责备他，说不许他作声， 他却越发大声地喊着说，大卫的子孙啊，可怜我吧。耶稣就站住说，叫他过来。他们就叫那个瞎子，对他说，放心，起来，他叫你了。瞎子就丢下衣服跳起来走到耶稣那里。耶稣说，要我为你做什么？瞎子说，拉伯尼，我要看见。耶稣说，你去吧，你的信救了你。瞎子立刻看见了，就跟随耶稣。那是这是这一整个从北到南这个旅程里面耶稣的最后一个教导，就是他重复了三次他要死而复活。那这最后一个教导里面，死而复活的生命里面的侍奉要干什么呢？舍己的侍奉里面的目的要干嘛呢？他用这个例子来告诉大家，一个瞎子，他的肉眼啥都看不见，但是他却看透了属灵的事，他喊出了大卫的子孙。大卫的子孙意味着什么？翻译成今天的白话文就是，我们的救世主耶稣啊，你救我吧。他看到了这一点，他同时看到了耶稣是神的儿子，是有大大的怜悯心的，所以他说，大卫的子孙可怜我吧。这个意思是什么呢？我作为一个瞎子，我不配在你的面前有任何功德，只要你可怜我，我就能得救。这就是他的看见，这是一个瞎子的看见。当然耶稣给他说的是什么？好啊，你的信心救了你，我不但让你的属灵眼睛可以看见，我也可以让你属世的眼睛也能够看见。所以耶稣说，你的信心救了你，你可以看见。这个瞎子立刻就看见了。那么这个教导对我们今天是干嘛呢？其实他在教导我们今天的门徒和所有的基督徒。他说，你们在世上的眼睛是看了雪亮，钱在哪个地方去赚，地位在哪个地方去争，哪个地方工作好，哪个地方吃得好，你们都看见了。但是你们唯一没看见的就是，他是大卫的子孙，他是充满了怜悯的神的儿子。所以他说，你们要睁开你们的眼睛，由瞎子变成一位可以认识上帝儿子的人，这是我们基督徒今天要有的基本特征。所以这个教导教导完以后，你会发现耶稣从南从北到南三次重复他死而复活以后给我们的教导，我们把它放到一起，作为神的仆人，他告诉门徒们说，他的使命是被辱被杀，第三天要复活。这个复活的生命呢，是要胜过死亡的，是一个胜过死亡的生命，永远不再死。这个复活的生命呢，是一个有分别为圣的生命，能分别大小，能分别善恶，能分别这个仆人生的心意。他说，这个复活的生命也是舍己侍奉的生命，而不是让你坐在神的左边还是右边，而是让你把自己钉在十字架上来跟随耶稣。所以这个仆人的使命非常重大。所以耶稣作为神的仆人，他完成了受死和复活。那么我们作为耶稣基督的仆人，我们在基督里拥有永生，我们也应该要有三个特征：胜过死亡，分别为圣，舍己的释放。这就是耶稣这一段旅程当中的教导。那我们经常读圣经的时候好像不太注意他这三次重复的三句话，老是因为他三句话不是写在一章里面，所以大家读的时候就忽视过去，有可能光看到里面的每一个具体的故事。其实他这个故事在支持他前面的这三次重复。我们今天把它放到一起来看，我们基督徒是一个复活的生命，一定要胜过死亡，分别为圣，舍己的释放，这是我们该有的。那这对我们今天基督徒在教会的释放也是重要的。我们在教会里面有各种各样的难处都不害怕，因着基督我们是复活的生命，我们可以战胜死亡，可以战胜魔鬼，可以分别为圣。只要你把自己献出来，你就在基督的面前有份。好了，我们今天这一段呢，圣经我们就学到这个地方。我们把这个课程呢，会在今天晚上上传到华夏布道团的网站上去，大家可以晚上就可以随时看到。好，现在给大家。